不接上文。朝廷为东方慧珠修了一座牌坊，无形中等于把慧珠葬送了。这慧珠呢，为了求得人生的幸福，怎么办？他太苦闷了，只好找一个精神寄托。打那之后是经常出入安德鲁大教堂，他也把自己的人生幸福感情寄托在主的身上。干神父安德鲁呢，也知道慧珠的遭遇，是深表同情。为了使慧珠忘掉烦恼快乐起来，安德鲁进行了种种的努力，亲自为他讲神学，教他法语，并托人从法国买来大量文学书籍供他阅览。并碰到语会障碍的时候，安德鲁耐心地教他应当怎么使用，怎么使用才对。这个时间要长了，哎，这人与人之间就有了感情。近一个时期，慧珠就从安德鲁纯真善良的眼睛里感到了温暖，得到了安慰，仿佛这安德鲁就是主的化身。他那碧蓝色的眼珠，金黄色的头发，原来在他心里都是蛮夷的象征，还有反感，可现在看来觉出他是美的。他发奋学法语，在一年多的时间，他就能独自阅读法语小说了。这么说吧，法国文学给他认识人生开启了一扇明亮的窗户。安德鲁呢，知道慧珠手特别巧，会一手漂亮的刺绣，但三仙集一带那些画师啊，技艺不行，大大的降低了他刺绣的成色。于是安德鲁又托朋友从法国为慧珠买了美术书，向新出版的美术书籍刊载了许多印象派的作品。这些作品引起了安德鲁和慧珠的共同兴趣，尤其是默哀的日出，哎，塞尚的静物，都使慧珠感到惊奇。安德鲁甚至托朋友买了默哀的一副圆柱，啊，叫慧珠没事就学刺绣。日复一日啊，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密切。安德鲁对慧珠的关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使慧珠冰冷的心有了温暖的感觉。他对这个来自异国的神父由尊敬到喜爱，很快就变成了炙热的爱情。因为啊，自从慧珠这心里彻底排除了倪瓒卿，便无意之中接受了安德鲁。他感到这个来自异邦的神父心灵是如此的美好，知识是如此的渊博，对他也渐渐流露出深藏心底的爱意。您讲啊，一个寡妇，一个处男，这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呀。单说八月十五这天晚上，明月当空照啊，哎，这天是非常非常好。安德鲁一高兴，拉起小提琴，就拉了一首最好听的曲子《蓝色多瑙河》，把慧珠给迷的是神魂颠倒啊。慧珠就问他，十来年了，我始终没问过你，这个曲子叫什么名？哦，慧珠，这是有名的名著《蓝色多瑙河》呀。这是一支舞曲，你知道什么是舞曲吗？我发现中国没有舞曲，舞曲就是为人们伴舞的曲子。到了我们西方，无论男女老幼都喜欢跳舞。每当舞曲响起的时候，大家会伴着舞曲的声音翩翩起舞。在这样月色迷人的晚上，无论塞纳河边还是多瑙河边，都会有成群的男女在旷野的月光下野餐啊，跳舞啊，谈情说爱啊。慧珠 你不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吗？而你们中国人的生活是多么沉闷，是多么的艰苦啊。是的，尤其像我这样的人简直没有任何兴趣。慧珠，中秋的晚上人家都在团聚，只有我们俩。慧珠，我是孤男，你是寡女，能不能允许我来爱你吧。安德鲁说着，一股激情涌上心头，他就把慧珠抱在自己的怀里，狂热地亲吻着她。慧珠呢，感受到了安德鲁宽厚的胸膛有力地起伏着，那是一个梦想多年的美好的地方，安德鲁就像一座山一样，可以任他来倚靠，他像肥沃的大地，可以任他这粒生命旺盛的种子在上面萌芽开花结果。只有这样的胸膛，这样的沃土，才能滋养他，使他的生命不致枯萎。但是慧珠想着想着，突然用力推开了安德鲁，转身飞快地跑回家中。为什么？慧珠害怕，觉得这样不应该呀。可是回到家里头，他又痛恨自己，为什么这么胆小，对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就轻易的放弃？难道我不需要爱吗？难道我再找一个可心人这就是罪孽吗？那个贞洁牌坊就真能压制我一辈子吗？不，不行，我要争取自由，我要争取像西方式的自由恋爱，我不能轻易把我所爱的人抛弃，这就等于我自己葬送了我的一生。这慧珠啊，第二天一天在心里闹腾，在第二天的晚上，他仗着胆子义无反顾的去找安德鲁，正好路过那座贞洁牌坊，慧珠的心就一颤，她赶紧闭上眼绕过牌坊，直接赶奔教堂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当她叩响了大门的时候，是一个下人把门开开的，开门的正是教堂的仆役王皇氏。这王皇氏也是虔诚的教徒，因为他受过神父的恩惠，一家三口虔诚地入了教，就为教堂服务。他开开门一看就一惊，哦，是慧珠啊，这么晚了有事吗？我要见安德鲁神父。好吧，请进来吧。慧珠进了教堂，王皇氏把门给关上，正这时候神父安德鲁从里面出来了，一看这慧珠就吃了一惊。慧珠，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。哦，明天不行吗？不，今天晚上我就要说。那好吧，请到我屋里吧。安德鲁挺客气的把慧珠让进自己的卧室。到屋之后，慧珠就问，昨天我伤害了你，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安德鲁一笑，怎么可能呢？没有，也可能是因为我太鲁莽太冲动了，慧珠请你原谅，当时我忘了你是一个受过皇封的贞洁妇了，贞洁妇和身份使你不能再有爱和被爱的权利，所以不，我不想当贞洁妇，我爱你，你爱我吗？啊，安德鲁惊喜异常啊。慧珠啊，我爱你多年了，你是我从地球的那一侧到这一侧所见过最好最好的女子，我时刻都在想着与你生活在一起，而我自从认识你的时候起，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了。摩西十诫是严禁夺走旁人未婚妻的，我是教士，我必须遵守神的戒律。当你成为寡妇的时候， 本来给了我一个机会，可你却被封为贞节妇。安德鲁，别说那么多了，你只说爱我还是不爱我。
爱，
我要用整个生命来爱你。不嫌弃我是个寡妇吗？不嫌弃我已经老了吗？慧珠，在西方结过婚没结过婚这不是障碍。安德鲁接着说，慧珠，你就是成了老太婆我也会爱你的，何况你是多么的美呀。说着安德鲁再次把慧珠抱在怀里，慧珠再次接触到那坚实的胸膛，立刻浑身就酥软了，她紧紧地贴上去，似乎要使生命在这上面生根发芽。慧珠忙里抽闲又说，神父，我不想这样偷偷摸摸的与你相爱，我要求正大光明的爱。不过难呐，难道说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，你我之间就得偷偷的相爱吗？
不，慧茹，我们一定要堂堂正正的相爱。
明天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，我携带重礼去找你父亲东方先生。我坦荡地向他做出解释，要向你求婚。我相信你父亲非常开明，对我又有好感，他会支持咱们的。慧珠摇了摇头，安德鲁，你想错了，我现在不是东方家的人，我是属于老袁家的人了，我在给老袁家的儿子守寡呀，老袁家的人怎么会答应呢？况且袁家的人不答应，我爹也不会答应的。立了贞节牌坊，受了皇封了，在我们这块国土上是绝对不能允许我再嫁的。我就触怒了天条，恐怕咱们今生没有这一天了。哎呀，慧珠啊，我真不明白这东方大国的礼数如此糟蹋人呐、啊！他怎么不可能呢？我一定尽力去争取。不，安德鲁，你要公开挑明了这件事儿，就等于引来杀身之祸，万万使不得。那慧珠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思前想后，我们只有偷偷的相爱。哎，安德鲁眼睛一亮，慧珠，这样行不行？我已经为你洗过礼，现在你已经是教徒了，我是神父，我们能否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举行婚礼？我们来他个先斩后奏，这样能得到主的宽恕和支持，你我的心里也能得到解脱。至于你说的那些事儿，我们慢慢来，你看好吗？
我同意。
两个人拍了板了。按照基督教的仪式还得找个见证人，现在没人可找啊，只有把使唤丫鬟小玉给找来了，让他做个见证人。于是安德鲁点起红蜡做了祈祷，从这一天开始，他跟慧珠就暗中结为夫妻。小玉看在眼里是心惊肉跳啊，这要传扬出去，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，眼前只能是守口如瓶。那么慧珠呢，经常出入教堂来与安德鲁幽会，那么外观上看呢没引起奇怪的，因为他是教徒啊，人家做祈祷啊，出入教堂这是正常的事。两个人的爱情在偷偷摸摸进行当中。咱们长话短说，光阴似箭，这时已经到了光绪25年的正月。这个农村呢讲究特别多，咱们拿三仙鸡来说，每一年的节日那太多太多了，什么端午节、
什么团圆节、元宵节，每到一个节气都要举行花会以示庆祝。今年也不例外，三仙集的元宵节是非常非常隆重啊，周边百八十里地的人都提前到三仙集来过元宵节。在节日这一天，有什么秧歌，有高跷，有练把式的，有说书的，有变戏法的啊，等等等等等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。那么在这花会上，这么多杂耍艺人献艺，钱从哪儿来呢？那就是各家各户摊派，你家有几口人，应该出多少钱，用这笔钱开销到花会上。你想，每一个中国人不想把自己排除到外边，尽管生活不那么富裕，想方设法也得交花会钱。积少成多呀，这笔钱也相当可观，所以有人张罗这个事儿。拿今年来说，这个花会热闹得不得了啊！再看三仙集的大街上是人山人海呀，老百姓就盼着这一天，换上新衣服，家里吃点好吃的，吃饱了喝足了穿暖了，到街上看热闹。安德鲁的心情也非常好，他也到街上来看热闹，一看这街上比常日没法比呀，这么多人喜气洋洋，是欢声笑语，色彩缤纷，他这个心里头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，倒背着双手东瞧瞧西看看。那些杂货摊儿做小吃食的他没怎么看，他就奔人群多的地方扎一头。他发现在牌楼的北边围的这圈人是里三层外三层，人们不断的喝彩，安德鲁就凑过去了。由于他身材高大，这欧洲人都是人高马大的，站到后边依然往里看非常清楚。他一看呢，闹了半天是说大鼓书的艺人，姓韩，叫韩三庆。要提起这个韩三庆来，也是远近闻名啊，他也是个饱学之才，由于仕途遇到麻烦，他一狠心就从了艺了。但他有学问，他唱的大鼓书说的这些词儿最吸引人，为啥呀？他不说上古的英雄，专说真人真事，报道现在社会朝廷都发生了哪些事儿，某某人做了哪些事儿，他是编这词儿唱这个故事，因此更吸引人。安德鲁呢，倒背着双手仔细倾听着，就见韩三庆不高的个头，嗓音的洪亮啊，一面敲鼓一面打板儿，旁边有人给他伴奏着三弦，就听他唱道：话说光绪24年，山东闹起义和拳，这义和拳个个都是英雄汉，竖起了大旗，替天行道，扶清灭洋，专跟那欺负中国人的洋毛子没个完。他们先杀了那洋神父，又把县衙弄了个底儿朝天呐，哼嗨腰，蹦蹦蹦蹦蹦，呵，这听众听着非常高兴，纷纷喝彩，好，唱的好。有人就说：“洋毛子、二毛子，都他妈该杀。”安德鲁听这唱词儿，看到观众的情绪，他感到浑身发凉，是毛骨悚然呐、啊。因为他想起一件事来，上月他就听说山东发生了教案，引发了山东人民的暴动，但他没有想到这种宣传已经很快传到了直隶，也传到了三仙集。他心里咚咚咚跳个不停。正这时，韩三庆正唱着呢，翻眼睛一看，呵，那不是安德鲁神父吗？ 你想啊，这韩三庆经常出入东方树的家，也到安德鲁大教堂去过，彼此都是熟人，对安德鲁他非常非常了解。想了想刚才的唱词儿，可能刺伤了安德鲁的心，所以韩三庆马上把词儿又改了一遍，重新又唱。唱词儿是：刚才我说的都是山东的事儿，世上唯有咱们三仙级的神父好，他救苦救难，积德又行善。不信大家仔细往后看，他的名字就叫安德鲁，荆南第一个好神父，他的美名天下传。老百姓回头一看，看见了安德鲁啊，有的冲他招手，有的冲他发笑，有的人窃窃私议。哎呀，安德鲁不管怎么说心里头沉重不是个滋味，勉强的跟大家打打招呼，转身的离开了。那么韩三庆还唱他的大鼓书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安德鲁心里想着山东教案怎么回事呢？不用问，就是有些人披着宗教的外衣欺压本地的百姓，激起了民愤，所以火烧教堂的事时有发生。难道说三仙集也有那么一天吗？如果真发生那样的情况，我该如何对待呢？主啊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他心里是杂乱无章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老百姓喊：“来了，来了，快看中幡呐，来了！”就听见锣鼓声响起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吃不隆咚，歘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歘歘歘，来了！有人热烈鼓掌，就打断了安德鲁的思绪。他赶紧站到路边，顺声音观看，人他没看着呢，先看着中幡了。中幡呢，就是一颗大竹竿，高了下有十来米，上头花红柳绿，还带铃铛的，被风一吹，一耍吧，哗楞楞直响，这玩意特招人呢。耍中幡的人都是身强力壮、武艺精通的人。今天耍这中幡的非是旁人，远近闻名的中幡王叫李振邦啊。这李振邦要耍起中幡来，那都是神了。安德鲁心说，我要好好的开开眼。